现在到诵读神话语的时间，请我们今天要读的是马太福音24章32到44节。马太福音24章32到44节，在我们教会如果用教会圣经的话，是在新约的第37页。翻到由弟兄我读双数节，会众读单数节，我们最后一节一起来诵读。马太福音24章32节，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
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
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
荣耀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
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好，我们一起来。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现在是牧师证道的时间，证道的题目是那日子那时辰。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在这个证道之前先给大家看一个数字啊，我们看下一张。这个数字是什么意思？369是什么意思？
分别差三。
嘿，分别差三，三六九，对你来说有什么意思？对我们教会有什么意思？对，好，我看下一张。369是3月6号9点钟。3月6号9点钟什么意思呢？那个日子就是3月6号，那个时辰是上午9点。这是我们要在 Pearl Church， 在一个新的教会开始敬拜神的第一天的第一次聚会，所以请大家记得369这个数字，3月6号9点钟，我在珍珠街的教会见大家。好，下面接着我们来看，就是今天的正道。今天我们要看的是马太福音第24章，题目是那日子那时辰，所根据的是马太福音24章36节，耶稣他说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根据的就是这节经文，那日子那时辰。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现在把下面这段时间交在主的手中，我们求真理的圣灵来在我们心里面运行，打开我们的心，照亮我们的心，用主的话来向我们说话，让我们能够有个领受的心，可以明白，明白之后使我们能够更加的警醒，更好的准备。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首先要跟大家讲，马太福音24章是不太容易了解的一章，可能整本马太福音当中这是对基督徒来说最困难的一章。那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这一章，在这里面记载了耶稣对未来事件的预言，而且耶稣他讲的不是一个事件，而是两个事件。当耶稣讲的时候，那什么时候是讲第一件事，什么时候讲第二件事情，这就是要圣灵给我们心里面明白耶稣在讲哪件事。哪两件事呢？一个是圣殿被毁，一个是世界的末日。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圣殿被毁是一个历史，已经发生过了。但对耶稣时候的人来说，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两件事情都没有发生，都是未来的事情。 耶稣说这句话大概是主后30年左右，圣殿被毁是主后70年左右，那世界末日对我们来说都还没有来到。我们先来看这一段圣经哈，24章第1节开始，刚刚大家读的是后面那一段，我前面也稍微读一下，请你们看你们的圣经，24章第1节到第14节，我读一下。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耶稣在橄榄山上，换了个地方哈，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请大家注意，门徒问了两件事情哈，一个是问说什么时候有这些事，指的是刚刚耶稣讲的圣殿被毁的那件事，第二件他们问的是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第四节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这个末期指的是圣殿的末期啊。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憎恶恨恶哈，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的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请大家注意一下耶稣话怎么说的啊？他说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下面一节，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应该指的还是圣殿的末期。请你们跳到后面第34、35、36，在3节哈，第34节，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耶稣那个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所以讲的是圣殿被毁这件事啊。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但接着耶稣就讲第二件事情，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就说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他在世上的时候他不知道，唯独父知道。好，那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马太福音24章。我先跟大家说，我们今天我会打在这个上面很多圣经的经文，省你们翻圣经的时间。那今天你们会听到很多的圣经的经文，可能比你们任何一次听我讲到牵涉到的经文更多，因为我们今天所要看的是圣经里特别重要的一章，讲到末世的事情。那很多基督徒对末世观念不清楚，所以我就事先选好了这些圣经，用圣经的本身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来了解说关于末世啊，神自己讲了些什么话，圣经说了些什么。首先要跟大家看到的是这段经文讲了两个日子，刚才我们看到门徒这样子问哈，门徒他就问耶稣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就是圣殿被毁，耶稣说将来这些圣殿这个一块石头都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都被拆毁了什么时候有这件事，这是问的第一个。那接着他们又问，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所以大家记得哈，马太福音24章讲的是两个日子，第一个是圣殿被毁的日子，什么时候有这些事？第二个是基督再来跟世界末了的日子，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去过耶路撒冷？好，我也没去过。 哦，其实我想问大家，那个圣殿现在在哪里啊？啊，耶稣时代的那一个很宏伟的圣殿现在在哪里啊？在马可福音是这样子讲的哈，说耶稣从殿里出来的时候，有一个门徒对他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约翰福音说，这个殿花46年造成的。历史上的记载说，这是人类建筑史上一个伟大的一个构造。现在我们看不到了。我给大家看的是一个圣殿的模型，在耶路撒冷一间那个旅馆里面的一个圣殿的模型啊。但是当时的人眼中，这是一个不得了的一个建筑物，特别是它的那个石头，都是用最好最大的石头造出来的。但是这个圣殿现在没有了。耶稣那个时候对他们预言说，你们不是看见这个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然后耶稣的话里面，就刚刚我们读的哈，耶稣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哈，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他引用旧约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啊，行毁坏可憎的就是一个不敬畏神的一个外邦人，他会来到圣殿，然后做出亵渎神的事情。在耶稣之前，在主前第二世纪的时候已经发生过一次了。这个预言的本身是但以理讲的。那个时候在主前第二世纪，那个叙利亚王安提阿古，他为了要推动全盘希腊化，所以要毁灭犹太犹文化，他就带着亵渎神的东西就进入了圣殿，结果后来引发了犹太人的革命啊。这是在耶稣时候已经发生的事情，但是耶稣说将来还会发生同样的事情，有这些不敬畏神的外邦人会来到圣殿里面。那耶稣这里所说的末期哈，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这末期才来到，指的应该是圣殿的末期，就是圣殿有一天会被毁坏，再也没有了。那为什么耶稣说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呢？这个天下指的也应该是当时他们的天下，也就是罗马帝国。那的确啊，那福音一开始的时候传得非常的快啊，本来只剩下12个人，好像这个福音信耶稣的人完全被消灭掉，结果神的大能在他们当中，耶稣复活了，他们把福音传出去，从主后30年到主后70年，短短40年之间，整福音传遍了整个的罗马帝国里面。对当时来说，福音已经传到最远的地方，甚至西班牙那边都已经传到了。那个时候就发生了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就是耶路撒冷被罗马人攻进去，然后整个的圣殿都被拆毁了。在主后70年，这是历史事件，这是真的是发生了这件事情。那这个图片里面照的就是这个圣殿的石头啊，那个人不是我哈，那个圣殿的石头就是真的是那个时候石头被拆下来，照着耶稣所说的，那个没有一块石头不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就是后来犹太人。有些激进分子他们反抗犹太人反抗罗马人，他们从主后66年开始抵抗，那到了主后70年的时候，罗马人就派军队去把耶路撒冷给围起来了。那我放了一些简单的历史资料在这里，当时罗马带兵的那个人叫做提多，他是罗马皇帝维斯帕先的儿子，后来这个提多自己做了罗马皇帝，但是当时他带兵的时候他只是一个将军啊。然后抵挡他们的是犹太人的一些这种激进派啊，激进分子，当时的军力啊，历史给我们的资料就是罗马人有7万人的军队，然后犹太人就是武装的部队只有6万人，死亡的人数罗马帝国不知道。但是在那个时代有一个很出名的犹太人的历史学家，他叫纠瑟夫斯啊，他写这个犹大战史啊，他记载的是什么？说那一次犹太人有110万人，啊，在耶路撒冷这围城这就死掉了，就 你如果有读马太福音24章，耶稣所描写的那个情况，那个大灾难真的发生了，就死了这么多人。那结果是怎么样呢？就是耶路撒冷这个城陷落了，罗马人攻进来，几乎把这个整个的城都拆了，圣殿是完全被毁，完全被拆掉，那么宏伟的一个建筑都被拆掉，然后犹太人被杀了很多。那这个事迹的话，如果你去罗马的话，在罗马城里面，现在的罗马里面有一个叫做提多的凯旋门啊，在那个上面有很多的浮雕，中间有一个像，就是这个像是雕的，就是提多攻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那个得胜的，他把这些圣殿的那个金灯台都扛出来了，就是现在你去的话，在罗马你可以看到这一个，他所记载的就是这一个历史事件已经发生过，主后70年，距离现在就是将近2000年前，的确发生了，照着耶稣所预言的那个圣殿啊，就是整个犹太教、犹太信仰，这个犹太人觉得说绝对不可能不见的，被罗马人摧毁了。所以现在你去的时候，你看不到这座圣殿，那你看到什么呢？在当时犹太的这个遗址上，你现在去的话，你看到的就是这个回教的金顶寺啊，这也是回教的圣地之一，它所盖的地方就是当时圣殿的那个地方。但是后来你们读历史知道，阿拉伯人曾经统治过巴勒斯坦好长的一段时间，几百年，他们在那个时候盖了一座回教的一个寺庙啊，金顶寺在那里。如果你现在去的话，你看到的不是圣殿，而是这一座那个顶是金的啊，回教的一个寺庙。那这里告诉我们，就是说这件事情真的发生了，在马太福音24章，耶稣所说的那个圣殿会被毁这件事情，照主的话真的发生了。圣殿啊，神不要他了。他们相传就说，这个提多他打胜仗的时候，人家就献给他一个胜利的花环，他们罗马人哈，打胜仗然后戴在这个头上，他拒绝了，他说我不要戴这个。那他的话是怎么说？他说能够就是战胜一个被他们自己的神所遗弃的人民啊，这件事情就不值得，我不是一个什么荣耀。在他眼中看说，这个以色列的神不要他们了，所以我们罗马人进去把他们跟征服，然后把他们杀的，这样子就在他们眼中看的时候，这是一个被他们自己的神所遗弃的人民，那我们胜之不武，打赢了也没什么光彩。那的确因为神的选民一再的违背他，所以最后神放弃了他们。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他在马太23章的结束的时候说，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然后接着他就说这个圣殿有一天会不见了。他一再的给他们警告，是希望他们能够回转，但是人如果一直硬着心不回转的时候，就发生了这件事情。那这对我们来说已经是一个历史事件。那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什么？是下面第二样事情。不过就是在这个历史事件当中，我们先听几句耶稣的话，算是我们从这个历史的教训当中来学一些功课。我们从历史的教训当中听到耶稣的声音。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里面，我觉得有三句话我们需要记得。耶稣一开始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后来他讲了好长的一段，说人家怎么会迷惑呀，你们听到说外面有打仗的风声啊，民攻打民啊，国攻打国，后面他又说如果有假先知出来了，你们就被骗了，就迷惑了。那这就提醒我们，是主要我们装备好自己，不受人的迷惑。那你说我们怎么装备呢？那弟兄姐妹，只要你心里面有神的话，你才能够不受迷惑。如果你心里面没有神的话，你就会受迷惑，人家讲一句往东倒你就往东倒，往西倒你就往西倒。那我自己看了不少，就是关于这24章讲的这个事，讲主耶稣要再来，就有很多的话讲，然后基督徒会去相信，会受迷惑。耶稣要我们谨慎，要你的心中有神的话语，才能够不受迷惑。那耶稣还讲了另外一句话，值得我们好好的去想， 耶稣的话怎么说呢？他说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那你要知道耶稣讲的法当然是神的律法，不是你现在的这个社会上的法律啊，就是神的话。不法的意思就是不去遵守神的话语，啊，不去遵守神的话会导致爱心的冷淡。耶稣的话何等的宝贵啊！我们想要有爱心，要怎么样让自己心里面有爱心？耶稣他是说，你一个人有没有爱心，跟你遵不遵守神的话有直接的关系。那个不法的事一增多，一不照神的话去做的话，爱心就会从你们中间慢慢的冷淡，慢慢的消失。但是如果你们听神的话，没有不法，照着神的话语去做，那个时候爱心才会在你们当中增加。任何一个地方啊，特别教会了，如果我们不听神的话，你说哦，我就是喜欢这样做，这种事情一旦增多之后，那个教会会变得很冷淡。所以神的恩典跟真理啊，应该总是并行的。有爱心的地方应该是真理增多，真的真理多的地方啊，听神的话的地方也是爱心多的地方。还有一句话耶稣说的，他说唯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是讲的说在当时那种情况之下得救，倒不是说你死了之后上天堂得救。忍耐到底，圣经的意思就是说在一种困难的情况之下把你的信心坚持到底啊，弟兄姐妹，就是我们信心是会受到考验的啊，基督徒跟别人一样还是会遇到困难。你如果能够在困难的情况之下坚持到底的时候，你会看到主的恩典、主的同在跟主的拯救。这是耶稣在圣殿被毁这件事情告诉我们这个教训。那下面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啊，这件事情跟你跟我都有很大的关系。我想先问一个问题啊，大部分是基督徒，我问你们个问题啊，对于死这件事情你忌讳不忌讳？人家讲的死的时候你会不会不要听？怕不怕？讲身后事，身后的事情，因为一般人中国人嘛很忌讳这件事情，最好都讲些好的，不要讲到死啊或死了之后的事情。那如果你是基督徒哈，你如果是真的基督徒的话，你应该不害怕这件事情。我见过不少基督徒面临死亡，但如果你真是基督徒的话，应该像他们一样不害怕这件事情。耶稣讲的跟这个有关系哈，他讲的是基督再来跟万物的结局，这两件事情是同一件事情。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也是万物的结局的时候，那门徒就问耶稣了，说啊，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你降临、基督再来和世界的末了连在一起讲的哈，就是一件事，有什么预兆呢？那耶稣说那个日子跟那个时辰没有人知道啊，谁都不知道，就是天上的父知道。在彼得啊，彼得前书是一个讲将来事情的，彼得他就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要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现在我想借着圣经的话帮助弟兄姐妹了解一下耶稣所说的这个日子，那日子哈。圣经怕我们不知道这个日子，所以圣经用不同的名词从不同的角度帮助我们了解这个与我们有切身关系的日子。圣经真的是好像神多方设法的，就是孩子你一定要知道，你要知道这个日子。圣经把它叫做耶稣基督的日子。我读经文哈，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有没有读过这一节圣经？ 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必成全这功，直到就是说，直到耶稣基督，表示这个日子在以后，这样子一直到了有一天是耶稣基督的日子。你们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就是将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有人可能会被责备，然后使徒鼓励这些人说，你们要准备好自己，让将来耶稣基督的日子不被责备。圣经也把这一天叫做主的日子，主的日子。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告诉我们两样事情，第一个就是他好像贼来，就是说你不知道他几时要来。第二就是那一天也是主来的日子，也是天地要废去的日子。还有一节经文，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想到那一天会有很多的风声，很多的谣言出来，说你们自己不要动心，不要惊慌。哎，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些末世的预言？有听过吧？就是这个末世的预言非常多。我记得远在1990年那个波斯湾战争第一次打的时候，第一次就有人预言说啊，这个表示说耶稣快来了。然后后来还有好几次，那在那个之前的话也更多。有人写书，写很厚的书，就是怎么来算日子，算出来耶稣什么时候快来，就是都可以给你说讲清楚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哈。那你说这个好像很奇怪，但是我跟你说，很多基督徒相信这个。开这些预言大会的时候他们去听，然后还会来告诉你说耶稣哪一天要来啊。甚至有些牧师、神学院的教授，他们专门开，特别去开一些特会，告诉你说耶稣的日子到了没有，哪一天会出现。他们从但以理的70个7讲起，讲的有凭有据的，然后就算出来哪一天要来。但是耶稣明明说那一天人都不知道，可是很多人会讲，也很多人会信。第三，这也叫做基督降临的日子啊，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请大家注意这个神的号吹响哈，神的号吹响会发生一件事情，就是那在基督里死的人必先复活，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然后圣经里有一个很好的祝福哈，就是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灵魂体哈，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的日子完全无可指责。当你见主的时候，但愿你完全无可指责。这三个只是讲他的名字，下面告诉我们他那个日子发生具体的内容。第四个说，这一天也叫做审判的日子。罗马书第二章这样说，已经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会站到他面前接受审判，那个日子也是审判的日子。耶稣他自己这样子说那个日子，他说，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着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着你的话定你有罪。马太福音12章36到37节。所以那一天我们的一生要在主面前，就是出现神来审判我们。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要站在基督台前，或善或恶受报。那天也是工人交账的日子，做主工的人那天要向主交账。那你是不是一个做主工的人？ 希伯来书最后第十三章这样说，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我就是一个将来需要交账的人。你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牧养神的教会需要向神交账，忧愁或快乐的话，就是这羊群的情况，羊群都很健康，都很爱主，交账的人就快乐。如果忧愁的话，就是羊群不健康，不爱主，他就很忧愁，交账的时候对主没有办法交账。但是那个交账的人如果忧愁的话，对他的影响还不大，对你们的影响比较大。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做主工的人都要交账，不一定是牧师啊。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托付。那保罗他就觉得说他可以有个好的交账，他讲到腓立比教会的，他说你们显在这个世代中呢，就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没有徒劳。他就有一种交账的意识啊，很清楚，他知道将来有一天我要到主面前啊。我一想到腓立比教会，我心里很快乐，我可以到主耶稣面前说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你看看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多好。那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那第六个日子特别重要，就是我们一生的工程受试验的日子，讲的都是同一天。那这段经文大家应该熟悉哈，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一到十五节这样说，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然后下面就是在这个根基上面，你用什么材料来做你的工程。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楔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那日子就是向主交账的日子，就是受审判的时候，也是基督再来的时候。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就到时候要接受火的试验，火会出来，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这段经文有点那个，我稍微解释一下，你要从头看哈，就是立好的根基已经是耶稣基督，所以这些人都是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建造，表示说都已经信主了，都已经得救了。但都信主的人，他一生的根基不一样，有些人他信主是信主哈，他用的是草木和楔，这一生就过去了。那有些人他用的是金银宝石，这是说将来我们见主的时候啊，主会试验我们这一生的工程。那个金银宝石的工程呢，就是说要得赏赐，但是如果草木和楔轰一把火都烧掉了，那你得救不得救呢？还是得救，因为你到底还是信主了，在基督这个根基上建造的嘛。自己要得救，虽然得救像是从火里经过的一样，那个草木和楔的房子是被烧光了，自己也被烧得灰头土脸，但是逃出来没有被烧死，得救。一生功成受审判的日子，那个日子有两个特点哈，我们就把前面讲的这不同的名词做一个结论。第一个就是那是一个肯定的日子，基督必定要再来，肯定的，世界必定有个末了，万物必定有个结局，这是神不变的应许，那个日子是绝对肯定的，一定会发生的。第二个就是那个日子几时来到，没有人知道，所以神把这件事情隐藏了，不告诉我们哪一天来到，只要我们要警醒，要预备好。那这个时候我们要记得一句话，圣经上有这么一句话，就说隐秘的事属于耶和华，出自于生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圣经这么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 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有一些事是隐秘的事，神没有把那些细节告诉我们，好比说神几时回来，他回来之后会发生什么事，那些详细的事他不告诉我们，那是属于隐秘的事，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的。那你就不要自己去猜，瞎猜，也不要去发明出一些理论来。那我们要做什么呢？圣经说，但是那个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的，我们的子孙都是给我们的，好叫我们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话。换句话说，神已经说的话，这些圣经上的话已经告诉我们，这是明显的事，那这个是我们可以去相信，可以去遵守的。如何面对那日子？所以第一个就是不要去猜测，不要去研究，不要去计算，不要去猜测，猜测因为它是隐秘的事，没有人知道，只有父知道。第二个耶稣说的就是要警醒，你不要睡着了哈。圣经用睡觉来比喻哈，你不要糊里糊涂睡着了，我就是忙这世界上的事，就很不警醒，我就是天天就忙这个忙，就糊里糊涂也就一年两年十年就过去了。而要什么呢？要注意神的作为，要抓住神给的机会，把握现今的机会，在光明的时候好好做主的工。具体的圣经上说，你要谨慎自守，要警醒祷告，要互相建立，帮助弟兄姐妹有信心，要彼此相爱，这些都是警醒。另外就是要有预备，预备的意思就是你要对主有忠心，神给你什么托付，你就忠于主的托付，好好去做，不晓得主使什么时候再来，就预备随时可以向主交账，这是耶稣告诉我们所当做的事情。最后我们从一个很积极很喜乐很正面的眼光来看那个日子，是一个何等荣耀的日子。有一段经文比较长一点，我是想借着圣经给大家看到神他永恒的旨意跟计划，对于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人，神给我们所预备的是眼睛没有看见，耳朵没有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是荣耀美好的将来。怎么说呢？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那得儿子的名分就要得儿子的基业，是有产业的，这个美好的产业是将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会得到会看见的，然后我们那个时候会有一个很大的 surprise， 真的是我们眼睛没看过，耳朵没听过，也从来没想到的这么的美好。然后圣经鼓励我们说，你们既然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儿子的名分，儿子的基业，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就盼望圣灵能够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富的荣耀，并且知道他向我们这些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那下面那句话很重要，说这个能力呢，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这就告诉我们，基督再来的时候要发生在你身上的一件事情，死里复活，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那个能力会在你身上发作，让你也从死里复活。一个礼拜前是我父亲过世10周年，我跟我妈妈还有姐姐弟弟到那个墓上去10周年啊。 我们在那里就唱诗歌读圣经，读了下面那一段圣经，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记载的这个死人复活。知道我们基督徒离开这个世界啊，我们是有怎么样的盼望啊，主的应许是何等的宝贵，使我们这些人不怕面对死亡，死了有盼望，因为神给我们复活的应许啊，神的话是这样说的，你一定要这样子知道，而且要知道神给你安排的，你会从死里复活，相信神的应许。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好，我们下面就告诉我们是哪些人。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死是从亚当来的，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死人复活是从基督来的，死人复活也是这样讲说，我们将来我们这个身体要改变。所以你说基督徒可不可以火葬，可不可以海葬，根本没关系，你怎么葬都没关系，将来你还是要复活，你是扔在海里烧成灰埋在土里都一样，神叫你复活的时候你就复活，而且给你的是一个新的身体，荣耀的身体，不光只是那个灵在那里飘来飘去，灵性的身体是真的是一个有身体，但是它是一种另外一种像耶稣复活那种身体，可以不受东西的限制，它可以，你关的门它可以进去，但是它可以吃它可以喝，叫门徒给他一片鱼他就当面就吃了，说你可以摸摸一摸，我这个手是钉痕的手，可以摸，是一种荣耀的身体，不朽坏的身体。我们看看圣经怎么说的，说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我们现在这个身体很软弱，会老会生病，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什么时候发生呢？圣经说是当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会发生。圣经继续说，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这件事情要发生，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说死被得胜吞灭这句话就应验了，将来有一天死亡，圣经说死亡是最后被征服的敌人，那一天死亡他自己会被吞灭，再也没有死亡。所以圣经上讲到基督再来的时候，说信主的人要怎么样呢？说要欢喜快乐，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就是基督的教会自己也预备好了，那个时候不会再有死亡悲哀跟疼痛。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这个是基督再来之后新天新地来到。神的话这样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就做神的子民这件事情到那个时候要彻底的成就，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那我们这些人怎么来看这些事呢？如果你没有信主的话，你可能会对将来有些不安，或者是就是说未知嘛，不知道它会发生什么事情又不知道。但是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你信主的话，你应该爱慕这件事情，盼望这件事情。是因为使徒保罗他自己快死的时候他讲这件事情，他怎么说呢？他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 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审判又出现了，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那下面这句话很重要，说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就是你。不过你说主耶稣，我盼望你来，我不怕见主的面，我爱慕，我渴望见到主，那就是你。因为主来的日子是好的，何等荣耀的日子。最后这句话，刚才一光带我们唱的诗歌就是这句话，就是主耶稣啊，我愿你来。那这是圣经最后的倒数第二句话了，就启示录最后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就是爱慕耶稣显现的人会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那弟兄姐妹，我们刚刚就是全部几乎全部都是用神的话语看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题目，就是那个日子跟那个时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也是世界末了的日子。对这件事情，你要相信神所说的话，要有信心，然后对于未来我们要有盼望，对于将来神给我们答应了我们些什么，怎么给我们复活，给我们有一个新的一个身体，主所给的，我们要以欢喜的心来接受，而且爱慕神的显现。我们起来祷告。是天父，我们再一次来感谢你，主，我们是不配的人，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我们信他，不但得救，而且有这儿子的名分。神为我们将来所准备的，是我们眼睛没有看到，耳朵没有听过，心也没有想到过的。我们把一切的感谢荣耀归给神，让我们这些人活在世界上的时候是坦然无惧的生活，让这些病痛死亡就是我们心里面不是害怕他们。主，我们知道神在我们有生之日以恩典能力扶持我们，而主耶稣基督已经到了那里为我们预备住的地方，当有一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也是欢欢喜喜的与主相见。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